黄州知府孙敬，为了查清丢失8000两银子的事儿，把这李武给弄到堂上来，问了那么三五句之后，他就判断着这李武肯定是罪犯，这银子就是他偷的。你看，他哥哥对他都不相信，他父母都烦他，这小子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，这号人不是贼谁是？所以这孙敬就凭着这判断上就下了决心了，非要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不可。李武不承认呢，不承认就揍，把这李武打的是死去活来呀，怎么喊冤也没用的。后来李武就琢磨呀，我招了吧，我要不招活活就得把我打死了，管怎么的我得过了这一关然后再说。你看看，屈打成招，在封建年代被屈打成招的人有的是，那当官的图简单，感情用事，不招不说就揍，揍得胡说八道，签字画押，然后定罪，这官多好当啊，多的符合自己要求，多的罢手，不也给你上刑。所以就是会有句话，哪个庙都有驱死鬼，这李武就是其中之一。大人，我招了。孙敬这才乐了，哈哈哈哈，现身离座，慢慢溜达到李武近前，往这一蹲，拍拍李武的肩头，李武抬起头来，你看着本官，老爷，李武啊，你何苦啊你？方才我问你，你一招认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你是一再的抵赖，故此才受了苦啊，这可是你自己找的。老爷问你，这银子是你偷的？
是我偷的。
这不结了吗？这么多银子你一个人偷不了，你的同伙是谁？
没有同伙，就我偷的。
胡说，把银子藏到哪儿去了？这么短的时间你再能花你也花不完，那叫8000两，你把银子藏到什么地方了？说，
老爷，我招了就得了，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你叫我说我说不出来，
说不出来打，要命不要命？要打。最后把李武打的胡说八道，我招了，我有同伙，你看怎么样？老爷没屈望你吧？同伙是谁？叫什么名？这李武啊就胡说八道了，被自己过关就胡咬，
有张三、李四、刘七、马八、王二麻子，
周围他认识这些朋友，经常跟他赌博的，经常跟他逛窑子的朋友，他都给咬出来了，一共咬出9个来，算他10个，全都记录在案，问了姓字名随家乡住处，全问清了之后，然后孙敬发出飞签火票，把这些人分别都给逮了，这些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被带上公堂，官一问全傻了，没这事儿，老爷，我们不知道，他胡说八道，打，这多好，不说就打呀。一直到日头往西转了，这孙敬过了一天的堂，把李武为首这10个人打得血肉横飞，最后把案子落下来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。怎么的呢？不招人就打，说不上来就引供，你跟李武是不是你们勾搭？把8000两银子给偷下了，这挺刑不过就胡说，是怎么回事？那你分了多少？
我没分，没分打，
是600两、700两，是800两， 就说八百两，
定下了八百两，
你分了八百，
你呢？
我说主配啊，没得这银子啊，打多懒，严丝合缝了，跟这案子对上了，就不打了。你说多好，这案子定下来了，把这十个人是欺压监入狱。第二天接查审，审什么呢？口供是有了，都招认了，我们合伙同谋，我们偷的银子，但银子的去处谁也说不清。书中代言，说书的可以做证明，他们根本就不是贼，的确他们都是市井的无赖，没干过什么好事，但就这件事来说是十大的冤屈，所以他再能编他也编不上来呀、啊。所以呢，这孙敬孙德老爷也深感头疼，明知道这里边疑点甚多，哎，省心省事儿，既然有了供来，就算了，就给定了案了，然后上报给巡抚大人。巡抚大人接着报告之后看了看，口供嘛倒能对得上，这赃银没有着落呀，他就指示孙敬无论如何把银子得追回来，抓奸得有双，抓贼得有赃啊，那赃银哪儿去了？孙敬也深感头疼啊，这八千两银子怎么能凑齐呢？怎么办呢？迟迟未能解决。按下这案子咱且不说，翻回头说于成龙，于成龙升任了江坊道的道员，朝廷的三品大员，文官挂五衔，督造战船，训练水师，还经常跟吴三桂手下的人干仗，打得忙得不可开交。哎，就在前几天，于成龙领人打了一场胜仗，俘虏了贼匪400余人，可是在审问的过程中发现了个宝贝。那边说什么宝贝？这里边一个当小头的姓曹，叫曹方莲，这一问他，他招供了，他居然是吴三桂手下的侄女婿，哟，跟吴三桂沾亲挂拐，这可不能等闲视之，看来这是一条大鱼。所以于成龙呢，就专门把这个曹方莲提出来，打囚车装入木笼，把他交给巡抚张朝珍，看看从他嘴里能不能问出来更重要的信息。于成龙忙里抽闲，押解了罪犯，赶奔巡抚衙门。书说简短，跟张朝珍一见面，两个好朋友高兴的不得了。张朝珍就说：“北明兄，你可够狠的，自从到了齐州之后也不来看我。”于成龙苦笑了一下：“老人家，我真想你，但是实在没有时间。那么现在怎么有了？嘿，现在有件事向您禀报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哦，北明，你真有两下子，哈哈，把罪犯打入死牢，听候处置，把这曹方莲押下去，怎么审讯咱不说，单说张朝珍把于成龙接到房子里，置酒款待，故友相逢，把离别这些日子情况互相介绍介绍，等说来说去就说到黄州丢失赃银这件事儿，说现在银子八千两，一两都没追回来，这案子虽然定了，并未彻底解决，我发现孙敬孙的人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案子审的不好，北明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忙里抽闲帮我办办这件事儿。 我打算把这案子移交给你处置，无论如何把赃银追回，你看怎样？于成龙一笑，福台大人，合适吗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现在我不管审问案子的事儿，人家审的半截上，我中间插手，诸多不便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你是受我委托，你属于专员吗？丁静再不高兴，他也不敢挑到我头上。你不要推辞了，怎么样？这事儿就委托给你了。于成龙一看怎么办呢？只好点头答应。张朝珍马上派人通知了孙静。孙静得知这个信之后挺不高兴，哼，心说这对我不相信呢，有你这么做上司的吗？这案子经我手处置的，你还派于成龙插进一脚来，你还是相信于成龙啊？要我干什么呢？他一肚子火气，但他又不服气，心说于成龙多个啥，我就不相信他能把赃银追得回来。所以说孙静心里不高兴，不敢不听啊。这一天亲自派人把于成龙接到黄州府，一见面表面上盛情欢迎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有件难题需要您援手啊，您这一来我放了心了。于成龙也客气了几句，这都是逢场作戏。之后两个人到花厅，于成龙详细询问了案发的前后因果，听这孙静介绍的经过，他琢磨着哪是疑点，从哪突破，看来这案子还得重新审理，过去的事全都推翻。于成龙打定了主意之后，第二天升堂，先把李英给找来了。李英就是李武他哥，到了堂上之后，李英也不自然呐，行完了礼，垂手站在旁边。于成龙就问：“你叫李英？”“啊，正是。”“官居何职？”“在巡访营当名营官。”“哦，年前巡抚大人派你提银子8000两，可有此事？”“有。”“我拿着巡抚大人的批文到库里头提的银子。”“怎么丢的？把经过详详细细跟我说。”“哎，这李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最后说的银子不翼而飞，8000两蒙着盖子没了。”“哦，那你怎么怀疑到你兄弟头上了？”“哎呀，大人呐，他是我亲兄弟，他再怎么不好，我们是一条肠子爬出来的，但是这个人品质恶劣，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什么坏事都干。我爹娘包括我跟他操透了心，我怀疑的是他早也不回来，晚也不回来，多日不回家，怎么单赶上我到家他回来了。”“嗯，怎么我起来之后银子也没了，他也没影了，因此我怀疑他。我到了衙门之后跟孙大人把这经过介绍了，我可没说就我兄弟是贼，这银子肯定是他偷的，这话我可没说。反正我把情况做了仔细的介绍，怎么定的案那是衙门的事情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”“嗯。”于成龙点头：“好，你再说说你提银子这件事儿，你兄弟到底知道不？”“估计不知道，因为事情出于突然，巡抚大人命令我，我马上到库房提银子，提完银子就回家，到家天就黑了，吃完了饭我跟我父母商量完了，我回屋就歇着去了，后来我兄弟就回来了，我也了解情况了，这银子的事儿他不知道，他怎么能偷呢？”“嗯，都谁知道这银子的事儿？”“那巡抚大人知道，他派我干的，另外我知道， 再有一个就是库房里头的管库银的官吏，一个叫赵贵宝的，赵贵宝亲自批的银子，他知道，还有管库的冯大老爷，他知道，他们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
没说什么呢，我就把批文往上一递，冯大老爷盖了个章子，批下来之后，拿着钥匙把锁头打开，就盘点银子，慢慢说清楚点，都谁参与盘点银子？冯大老爷，我还有那个赵贵宝，赵贵宝亲自给过的秤。
赵贵宝，他们还跟你说些什么？
没说什么呢。冯大老爷一句话没说，树木对了之后，他回屋歇着去了。那个我雇了辆车，是那个赵贵宝把我雇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临分手的时候，我打算连夜送到江边。赵贵宝说呢，天都这么晚了，眼看要黑了，路上也不安静，一旦出点事儿，谁也负不了责任，不如你回家住一晚上，明儿个起个早送去，那有多太平。对了，是他这么说的，但他也是出于好心呢。
哦，这个事情你跟孙大人说了吗？
都说了，一字不落的我全说了。
化工，化了工，说的话得负责任。于成龙跟他说，李英啊，将来在破案的过程中，我要发现你有水分，你说话不实，你可要担全部的责任。
老爷肯定错不了，这才几天啊，我是实事求是。
好了，李英下去听候传唤。李英哭丧着脸下去了。然后于成龙休息片刻，跟孙静打了招呼，要重新升堂审理此案。
这孙静心想，多余，你吃饱了撑的，审什么听你的，谁让你官比我大，你又是审问这案子的专员，我不听你听谁的啊。
到了下午，两个官坐在堂上，于成龙把金堂木一拍，奶奶，把李武一干罪犯带上堂来扎设。时间不大，从监狱里头把十名罪犯提出来的，一字排开跪在堂下。于成龙往下探身一看，哎呦，够可怜的，一看这十位跟活鬼差不多，一个个是蓬头垢面，满脸满身都是伤的，脖锁，手肘脚镣，三大件的刑具。心说这种人也不禁可怜，谁让你们平时不学好呢，怀疑你们并不奇怪呀、自作自烧啊。想到这，啪，把公案一拍，尔等听的，你们全都抬起头来看着本官。
他们这才敢抬头，你看怎么俩官儿，刨出孙静、孙知府之外，旁边还有个老头，有的人认识于成龙，心说这不于青天吗？莫非于大人也介入此案吗？就产生了获救的希望。你们是于大人呀，青天大老爷，冤呐、啊！大老爷救我们呐，我们冤沉海底啊，大人呐！
多数人一起喊冤，孙静压根都冒酸水，狠狠瞪着这些罪犯，妈的嘞，哼，拿了于成龙当了救命星子，我看你们冤在何处，等会儿再收拾你们。他没表态，盯着于成龙。于成龙笑呵呵的看看他们，认识本官是谁？
您是于成龙，于大人，于青天。
好吧， 你们把所作所为据实供来，有半字虚假绝不宽待。你们怎么合的谋，在哪开的会，谁通知你们的，为什么偷到了8000两白银，把银子藏在何处，怎么消息脏要据实供来。这个节骨眼儿，谁还能将就，有啥就得说啥，也豁出去全翻供了。大人，我们冤沉海底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，更谈不到偷银子。都怪李武胡说八道把我们咬出来的，我们品行不过才招了供。平心而论，我们冤哪，都李武把我们害的。哪个叫李武？
老爷，我叫李武。
抬起头来，你说怎么这伤？李武受刑是最多的，身体赶不上那些人，要说要断气儿还不至于，但是说话是少气无力。一抬头，于成龙一瞅，这位跟活鬼一样，汪胜眼睛来回乱转。李武
在，
别害怕，实话实说，你偷银子没？
没有，没有，
银子的眼儿我都没看着。那为什么你哥怀疑你？
这些日子我在监狱也反省了，就因为我平日不学好，净他妈干缺德事儿。我哥怀疑我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但就这件事来说，我的确没干，我都不知道这银子的事儿。
据你哥哥说，你早早就走了，难免引起人的怀疑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大人不信你问
我呀，欠下人家3两银子的赌债，我回家看看家里有什么可偷的，划了划了，然后送到当铺去当银子，我好还账。我到家翻老半天啥也没有，我就泄了气了，我怕人家追着管我要债，早早的我就跑了。我跟银子的事没关系。
李武，你说话你可要负责任呐、
啊！当堂翻供，你可知道其后果吗？本官一定要详细的追查，如果发现你有半字虚假，加倍惩处。也就是说，明判你10年，就判你20年，你懂也不懂？